欢迎收听空岛。空岛是由阿那亚和深夜谈谈播客网络共同出品的一档独立播客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探险家登陆空岛，为我们带来时光的礼物。我们强调知识和感受的分享，试图还原每一位空岛来客当下的片段感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空岛，我是今天的收岛人象征。那么今天做客空岛的是一位新朋友啊，他是一个摄影师，也是一个策展人，杂志的文章撰稿人，同时也是中国女性摄影推广平台照镜子的联合创办人。让我们有请严嘉玲老师。
大家好，我叫严嘉玲，现在正在从事摄影相关的工作。我也和我的好朋友王亮一起做了一个推广女性摄影的平台，叫照镜子。
嗯，我最近有看到说你有一个个展啊，叫美梦的缝隙，是在厦门的三影堂进行展出。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览以及关于美梦的缝隙啊这相关的一些意向。
这个展览它应该是我从2022年开始做的一个摄影项目，这个项目大概是我今年春天或者夏天的时候完成的。它主要的呈现方式还是平面摄影、动态影像，因为我后面加了一些诗歌的独白的内容部分，但是感觉做完这个项目之后觉得还是不够完整，所以后面想着就把它落成一个展览。那在展览的空间里面会有更多的装置的设计在里面，想就是想让观众来看的时候，或者是对这个系列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来看的时候，他们也能稍微能够在一个立体的空间里面置身其中，去体验一部分除了观看以外的调动五感的方式。对，
所以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美梦的缝隙
这个名字它的由来其实也算是一种我自己内心感受的写照吧。拍摄的那段时间其实我刚刚从互联网公司辞职，然后在那个时间段我其实开始想要尝试去做一名自由职业者。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其实我还是蛮迷惘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时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刚好从北京回到万宁老家休息了一阵子，在过年的时候跟我推荐，问我要不要去万宁旅游，找他玩一下。然后顺便又说了一嘴，说当时万宁有很多年轻人到来，并且选择在万宁生活，
对，
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也更偏向自由职业或者是数字游民那样，相对自由一些。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还没有在适应这种更为自由的生活模式之前，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参照或者参考这样。所以我当时就过去了。所以过去之后第一眼的感受真的非常的像一场美梦，因为它那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热带城市。在那样的热带城市有非常茂密的植被、雨林、生态，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在一个城市待久了的人，然后在那样的环境其实就像是在一场美梦里面一样。当然可能过去的时候在慢慢和朋友在一起也好，或者是跟万宁认识的一些新的伙伴相处也好，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割裂感，而那个割裂感可能来自于我在城市当中感到的习得性的一些，比如说社会规训，或者是我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但可能我和我的身边的好朋友，我们平常会比较关心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疫情那三年相对比较压抑的情况下，我们都会非常关注社会新闻上面的一举一动，相对来说这也可能造成了我们心理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到了万宁之后，好像发现大多数在那边生活的小伙伴都可能会更关注于自身，那么可能不太关心外界发生什么事情。而我刚到万宁大概2022年3月份左右的时候，其实那边还没有被封闭起来，大家还是可以自由的流通。大家也不是特别关心就是可能今天哪个城市然后哪个小区被封闭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让我产生割裂。可能我自己还是更偏向于说一个观点，那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有链接的，无论我们是相互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们都会受到很多一些事物的共同的作用和影响，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割裂。还有就是可能慢慢在万宁待下去之后，发现有很多其实还是现实生活的问题，就比如说一个旅游业发展之后 万宁现在可能也是刚好是疫情三年，大家很难出国门旅游，那万宁其实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景点，
是
很多很多人络绎不绝的来到万宁去感受这边的风光，但相应的就是一个小渔村，它可能飞速的有了旅游业的发展，会随之而来很多问题，比如说它的管理不是特别规范，或者是房租或者是生活成本的问题都一下子攀升非常高，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和我所感受到的美梦相违背的一种特别现实的状况，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裂缝吧，但只不过我可能不会在我的项目中体现的那么那么的明显。对，
据我所知你是福州人对吧？
对对对。
那福州其实也算是非常南方的城市了，它跟万宁之间从城市气质上在你看来有什么大的差异吗？
我觉得相比之下其实万宁是一个更为偏自然风光，其实万宁是我所了解到目前国内非常适合冲浪运动的一个城市，
对，
那边的海浪非常适宜进行一些这种类似的极限运动，那福州肯定不是这样的城市。而比如说在福州的生活习惯，假设说我需要去一个 CBD 上班，然后我又很疲惫的时候我要去远足，其实我能很快的从城市和自然环境之间非常迅速的切换，来回路程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往返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比如说我要生活在万宁，假设说我要去个 CBD 或者高楼林立的地方上班，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的景观和自然的景观相互切换的这种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OK，
就是他们的距离可能会比较远一些，万宁的城市景观会相对更朴实更简单一些，那福州可能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所以其实我们到周边的自然景观是很便捷，但是那又不同于万宁的自然景观。其实我感觉更多的还是坐落在人的一个状态，群居的人的一个特性上面，
是
我们没有那种极限运动所带来的这种多巴胺所迸发的这种活力感，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有一点适合上班族周末去远足的社交活动或者是休闲活动，但还是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家伙其实没有去过万宁啊，但是我也有很多朋友去，包括我在一些社媒啊可以看到有很多年轻人都会去到万宁，就那里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对于透过社交媒体所形成的这种印象可能是某一种比较刻板的，或者说充满了一些非常单一的印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想必你也有过一些对于那的印象，但你去到那里之后开始生活的状态跟你之前对他的印象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这挺有意思的，就是去万宁之前我唯一看过的关于万宁的报道只有我朋友他从北京回到万宁居住之后他在他的公众号所更新的小岛日记，还有就是百度百科。我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通过社交媒体去了解万宁的这一类人群，没有注册小红书之类的，可能也是因为我在想我要拍摄项目之前我不应该对这个项目或者对这个地方有一个主观的认识或者主观的一个 stereotype，所以我想过去在这个一张白纸下去开展我对这个地方的认识。但确实就是我反而在万宁很多朋友认识的朋友在那边他会跟我说你需要找什么资讯你就打开小红书去找，你今天要去哪个地方玩你明天要去哪里爬山哪个浪
真的
浪点不错，对他们那边用小红书感觉就更像是那种维基百科一样的存在，就他们并不觉得这只是一种社交媒体。当然后面也意识到其实随着他们对于小红书的应用，很多人确实在小红书上成为了一些垂直领域的博主，比如说运动项的或者美妆也好，然后七七八八的都有。我也会去浏览看一看这些自媒体的从业者他们在小红书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看完之后肯定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就大家都会尽可能去呈现比较美好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他对于美好的认知他确实想要分享，比如说关于本地物质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什么问题现实问题的话，那可能小红书会相对少提及。
那你去玩就玩嘛对吧，去感受就感受，那你是抱着怎样的一个心态说我要开始创作去拍摄呢？
我是有一些职业病，或者是我习惯了在高压环境下生存，我一定要告诉自己一些答案，完了感觉自己是那种做题做太久的人就是习惯性做题习惯性做题，完了习惯性问问题。去到万宁之前的时候我其实有在想探寻一下他们那边更为自由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如果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行得通的话，或许我也可以遵从这样的方式去完成我下一阶段的人生尝试和实践。开始拍摄项目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因为计划里面是想说，如果我跟别人说我拍照，那别人可能会更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更愿意跟我聊天。但后面我发现我到了那个地方情况完全相反，万宁其实不缺拍照的人，万宁也不缺游客，万宁也不缺喜欢来这边找寻素材和内容的人。昨天晚上我有个朋友，他在万宁开了一个酒吧，他刚好收到我的画册，他也在跟我聊这个事情。他说很多人来到万宁络绎不绝，去拍这个拍那个，但是没有人愿意真的去了解万宁，或者真的留下一些关于万宁的一些什么东西。
是
我刚开始到万宁去拍摄的时候，我感觉如果我说我是一个摄影师要他们拍照，他们反而会觉得，也会给我一个 stereotype， 觉得好像我似乎可能会去索取一些表面上的一些信息或者素材，但其实我知道那东西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一旦我意识到这点之后，我就把拍摄这件事情先放一放。我觉得还是就是先认识所有人，先认识他们，再去聊，再去拍。后面确实我就跟一群朋友天天厮混在一起，我发现我身上的那种迷惘的感觉，对于人生或者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感觉，和他们身上的一些迷惘的感觉是共通的，所以可能就是同类相吸。我在跟他们接近之后，我反而发现就是我所有表象的那些关于工作也好，未来规划也好，就业等等，所有这些相对于来说现实层面的问题，我也不太会完全关心，反而我可能会更向内去问我自己更深层的问题，比如说我要怎么样去规整我自己的生活，我现在欠缺的是什么。就我其实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在跟在万宁的朋友们相处的时候，我明显的意识到我最欠缺的其实就是重新开始的一种勇气。我很害怕我的人生出错，我很害怕我的生活出错，所以我需要不断的通过做计划、回答问题去解决，去提前预设。但是我恰恰就是少了应对不确定性、应对未知的那种勇气。这也是我后面才跟他们相处之后，或者是慢慢把这个项目整理之后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其实万宁的人群也分很多种，千人千面。可能我们在小红书媒体上看到的是很多八块腹肌的帅哥黑皮美女，这种真的就是它也是一种 stereotype。 确实美丽的外貌可以吸引人，但其实万宁不只有这样的群体，他们其实有很多非常不同的五花八门的人群。但我感觉如果单一的用社交媒体上的分类去总结万宁的这种人物的风格或者是肖像，其实还是不够完整的。
是我有一个好奇啊，因为据我了解啊，你其实是在英国读大学嘛，纽卡斯尔大学。但你读的是国际金融分析专业，就这个事情，就你的这个专业，后来你是怎么样又对于摄影影像感兴趣的呢？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些ADHD， 就那种成人多动症，就是
我也有
啊，对吧？我之前从事过的事情非常多。研究生毕业回来之后，我其实是在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我第一份工作。我觉得我的工作太枯燥了，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开始想要在我非常非常少的工作剩余的时间做了其他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之前有给一个英国的音乐杂志做过中国版本的一些翻译工作，那个杂志叫 Q Magazine，做了一小会儿。
是。
对，然后还有帮朋友做公众号写文章，然后采访乐队什么之类的，好像这些事情都有做过，七七八八做过一些。摄影其实也是因为我回国的那一年的过年的时候，我在家翻箱倒柜找到了我爸妈年轻时候用的那个胶片傻瓜机我之前有拍过胶片，大学的时候只是当兴趣来的，就觉得免费拿了一个相机不用白不用。我每天出去跟我朋友玩的时候我就带在身上，然后慢慢慢慢拍的越来越多，发现越来越多人也关注到我拍的东西。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是把它当做一种兴趣，或者更多是发泄不满情绪的一种泄愤式的行为。那直到其实2020年开始，我去香港跟我一个专门从事摄影艺术的朋友聊天见面之后，我其实才对摄影的状态有所改观。他也跟我们其实是 Instagram 上的网友，他之前也在英国读摄影，他在 Brighton University 读摄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就在香港约了。他当时就跟我说他也很喜欢摄影，非常非常喜欢摄影，所以他希望用这个去赚得一些收入，然后他也很愿意去研究。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我才意识到就是别人说的喜欢是全情投入，我的说的喜欢就是我 累了我就做一下，我不累了我也不做。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关心过摄影艺术，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摄影叫做艺术，我就觉得我就是个彻底的业余爱好者和门外汉。我那次从香港回来之后我就警醒了，就是我觉得非常惭愧，我跟朋友说我喜欢摄影，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摄影到底是什么。很沮丧，但是我觉得这好像可能也是开启我对于摄影尝试的一个契机。2022年过年的时候，我刚好参加了一个摄影展。参加摄影展的原因也是因为我2021年9月份在福州办了一个小小的展览。摄影展的负责人看到这个展览，他邀请我参加这个展览，但是当时他对我的摄影作品暂时还没有非常满意，所以一直在打磨我的摄影作品，不断打磨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2022年那场展览开始，我感觉我真的就是第一次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摄影的创作作品。所以应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感觉我还是比较严肃的开始对待这件事情。确实感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就当你把它当做一个爱好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没有那么沉重的，
是。
但是你开始去研究它，开始去习得这样的一个技能，或者是研究这样的一个媒介，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痛苦在里面。就比如说，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很多情况，你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东西不明白、不理解、不会，自己做的作品非常不成熟。所谓的眼高手低，就会很沮丧。但是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就是要不断的去打破自己对于自己的这种沮丧感或者是这种自卑感，因为你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成为一个自信的人，你最终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好的作品出来。把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些感受的部分往后摆，把对于作品的打磨的重要性再往前摆，我感觉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好的修行和修炼吧。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美梦的缝隙算是你从之前上班到正式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点呢？
我感觉如果是按照时间节点或者是心态变化上来说的话，是算的。那一年的那个春天，大家都是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很困顿的感受。我们
对
的生活是有所限制的，
是
我们的出行是有所限制的，有很多的经济问题，所以导致有很多身边有很多朋友失业、减薪、裁员，就大家的心情都是非常压抑的。其实我自己也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感觉我的那种困顿感或者迷惘的感觉前所未有，而我的焦虑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尚未调整到我决定好，我觉得我可以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相比之下我觉得更适合说我只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人而已，就是我又把我自己打回了一张白纸，
是
这样子。
就像你这样的人，比如说之前也在正规的公司里上班，对吧，从一个坐班的人慢慢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是这个部分你的心态上的调试是顺利的吗？你不会觉得说哇我怎么办，有没有稳定的收入啦，包括家人这个部分的压力要怎么去排解啊，这个部分你会有吗？
会有，就是我特别需要稳定，或者是需要一个可以看得到计划性的东西，给予我自己安全感。上班就是，至少我知道明天还能上班。其实这个事情我也不能细想，细想以后发现我也许明天可能就不能上班了，因为目前不同的行业变化太快，行业的周期太快，可能今天这个行业它在一个上升期，明天它就突然因为政策性的原因一下子衰退了，这是很难讲的事情。刚好也是因为疫情3年，让我真的就是意识到就是这个世界没有完全不会变化的事情。所以相比于我要去说服我自己去适应新的情况，我更应该去说服我自己去接受变化才是人生的常态这样一种常识。而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增加我自己面对变化的风险，就比如说储蓄。我相信自由职业者都知道储蓄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
对，
因为你很容易出现现金流的问题。之前上班沿袭下的习惯就是可能更会注重计划性，包括我现在自己做创作的话，我也会自己做一个创作的项目报告、项目方案，从创作的前期开始我要做哪方面的调研，我会要做哪些的拍摄的工作设置，我的一个时间表，包括我会画分镜，用那个 Xmind 做那个脑图，把我的大概需要的分镜画出来。还有就是做一些 critique， 这么
专业，
其实就是之前做产品设计时候用的那种产品设计流程来做 SOP 的建立，就标准作业化流程，我给它平移到另一个行业，但发现还是有一些对我自己来说是管用的，可能我比较适应这种方式。 所以其实我想每个人他虽然之前做不同的工作，但是最后这些工作在你身上所存在下的痕迹，他总有一天会帮助到你。其实包括之前我做审计的时候，我做的那些 Excel 表格，我就不说我可能那个表格做的好不好，但是至少一些 Excel 的那些快捷键咱们都还记得。所以我现在比如说自己给这个甲方做预算做报价的时候，我的表格做的还是挺快的。
是，就还蛮重要
的。 对，然后可能会对一些类目啊或者是这种预算的表格会比较敏感一些，细项会比较敏感一些。
嗯，
包括一些就是合同的审核，可能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挺实用的，之前工作上的一些习惯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都挺实用的。
嗯，
对，
你看看你在拍《美梦的缝隙》啊，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应该也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吧，在万宁的一些新的朋友，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儿可以分享分享吗？
有啊，其实还是挺多。我其实可能每次聊天都会聊到我那几个朋友，可能我到现在，我前阵子我的朋友还来了我厦门的展览，还有我另外一个朋友跟我在杭州也见了一面，都是万宁的朋友。有一个女孩叫苏苏，她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女孩，她其实是我的老乡，她是三明还是宁德人我有点忘记了，但反正她也是福建人。我认识她是因为我在万宁认识的朋友认识她，所以我的朋友把苏苏介绍给我认识。苏苏她就是身手特别敏捷，之前比如说她经常会带我爬山或者去野溪或者去很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每次他都会跟我说我只要走五分钟就到了。确实他只要走五分钟到十分钟，但是我走了半个多小时，就是我还是比较笨重，我是一个笨重的人。但这点非常有意思，苏苏非常喜欢观鸟，喜欢在夏天的时候追萤火虫，喜欢观察潮汐月亮，喜欢看星星。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带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去海边的一个沙滩看星星，但是我们要翻过一个小山。恰巧那天其实我们不用翻山，是因为退潮了，我们可以直接从海滩走到那个地方。本来苏苏跟我说要走大概半个小时，结果有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就是很长途跋涉的感觉。但那天很漂亮，就是我第一次在海滩看到了海上的月升，血红色的月升，然后还看到了很多满天群星。就小时候我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并不是他们的爱情，而是那个船沉下去的那个过程里面，他在那个海上镜头给到一个全景的时候，那海上的星空是很大的一片星空，然后充满星星，我那个时候被震撼到了。就是我都觉得我这辈子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场景，但其实没想到在万宁就实现，而且是基本每天都实现。就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在天上很经常看到流星，很漂亮，那个流星一下就划过一颗，一下就划过一颗。我觉得我的语言太贫瘠了，没有办法去描述这种感受，但是想到那天晚上真的特别美好。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也是我在把这个场景描绘在万宁的诗歌里面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一天我情绪特别不好，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到沙滩上喝酒，我就看到一只萤火虫，它非常快速的从沙滩的方向飞到海里面去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萤火虫的一个生命时长。
我不知道。
就是萤火虫它发光是它生命的末尾，比如说它今天晚上发光，它明天就死去了。
哦，真的吗？
是的是的。如果你看到萤火虫，就是它是在它生命的末尾，就是挺悲壮的一个事情。我其实那天特别沮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难过，我觉得对很多事情我失去了很多信心。但那天我看到那个萤火虫就在它生命的末尾横冲直撞，一头扎进广袤无垠的海里面，我突然又觉得我从一些自然或者小生命上看到了很多勇气，而那个勇气又给我能够注入一些能量，就是我之前说的一些我缺失的勇气吧。
是
感觉这个东西是很震撼的，虽然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微小的一个体验，但是在我心中感觉就像一束烟花从天上绽放了一样，对我来说它对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写到了我的诗歌里面。你会发现生活可能点亮你的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东西，很多微小这些瞬间最后就是堆叠出你继续生活的那些勇气和能量。
除了苏苏之外还有别的人吗？ 有意思的事儿。
还有一个叫阿翔的朋友，之前我老借他摩托车骑，因为在万宁没有摩托车。其实也是那天苏苏带着我阿翔去看了海上的月升之后，熬到了天亮，我们又看了日出，可能看完日出熬了一个通宵，人的状态都有点飘忽不定。所以最后阿翔送我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无厘头的就大笑不止。但是那个大笑不止不是讽刺的笑，而是就突然非常开心的笑。我当时和阿翔那么开心，我们就很狼狈的坐在摩托车上一路泥泞的回到村子里，但是非常非常开心，笑到不止。然后我们在路上还碰到我们的朋友，还打招呼，他们就觉得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要大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阿翔载着我骑摩托车回到村子里的那个清晨，我们一起看到了远山前面的一道彩虹，因为刚好是下雨嘛，哇，那个时候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你问我印象深刻，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和我非常喜欢的朋友，我们一同在自然里体验到了一些自然的景观，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组合在一起才是非常快乐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还有个朋友叫范团，他也是福建人，他是我后面在万宁认识的朋友的女朋友。饭团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自由，他们搬到了，现在应该搬到了新潭湾，原来他们住在田心村，因为新潭湾人比较少，更适合冲浪，没有那么多的游客。就是在新潭湾的村子里面应该租了三年的房子，租了三年的地皮，然后他们自己去修建了一个自己的理想住所在里面。饭团因为他不冲浪，他喜欢编织，所以我跟饭团相处的时间比较多，我经常去他家做客。因为我其实我过去拍项目之外的话，我冲浪也就冲了几天，其他时候我也不敢冲浪。我记得我走的最后一天前一个晚上我要离开万宁，我那个晚上跟饭团骑着车在日月湾和村子里面游荡了非常非常久，那天还有村里面还停电了，我们两个就是烟鬼，到凌晨一两点还到处找有没有那种卖香烟的小食杂店，但人家都停电了，
是
很可惜。我们就骑车到了一个海边，可能应该是现在日月湾的主浪点，就很多人在那边冲浪，但那天晚上是没有什么人。我就想说我以前有个梦想就是我要在海边裸奔一下，然后饭团就陪着我一下就把衣服扒光了，我们俩就在那边裸奔。我们后面站在一个石阶上，那天晚上有月晕，就是你看月亮的时候月亮旁边有那种像彩虹一样的光晕，我们就对着月晕大喊，就是比较内心的东西，就非常开心，就是想把所有的快乐和所有的心情都喊出来。完了之后呢，就过了几秒发现哎，有四五个人从我们面前走过。
哇，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是应该是我们跟他们打招呼，我们其实也无所谓，我们也毫不介意，他们也跟我们打招呼，其实他们离我们有一段距离，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他们就是比较小比较黑，我们也看不到他们具体长什么样子。
是，
但是就在那样一个可能又开放又私密又梦幻的场景下，我们和陌生人能相互打招呼，这是我的最后愿望，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好。
不光打招呼还是裸着打招呼。
对，他们有穿衣服，就我和范团没穿衣服。
真好。
感觉一下内心有一部分被打开了很多吧。
是，那我之前看你在孤独图书馆的那篇文章当中，你有很多的思考和纠结，你有说远离城市是远离社会吗？人能够一辈子犬儒到底吗？那么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可以真正意义上的和社会彻底的决裂吗？你也说到比如社会是一个笼子啊，真正自由的迁移就真的是自由的吗？还是只是从一个笼子迁移到另外一个笼子呢？从今天来看，你觉得这些问题有答案了吗？
其实我自己也在想，原先这些问题都是在大概封闭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提出的，比如说我在万宁的那个还在疫情期间的时候，那段时间我提出的，所以就是割裂感特别强烈的时候，这些问题可能你可以理解为我对于裂缝的，我对于感受到的缝隙的质问，这就是我感受到的一些缝隙，这些问题，我只能说对我自己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可能还没有完全确定。我个人而言会有个偏向，我感觉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它是无法跟社会决裂的，因为不是一个极端的情况下人不可能生活成人猿泰山那个样子，比如说你是不会人类的语言，然后你是在自然里面你非常知道如何去像一个动物一样生活，就可能现在我们生活的情况更像是我们习得一种既定的语言，我们习得一种既定的生活方式，我们习得了我们要穿衣，我们要赚钱，我们要上学，我们要打扫卫生，我们要 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只要我们身上有这些行为，而行为又会影响你的意识，那就肯定不会与这些行为来自的社会环境所彻底决裂。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包括比如说远离城市或者远离社会，我还是打个问号。为什么打个问号？因为我暂时不想远离城市，暂时不想远离社会，所以我无法完全感同身受一个远离城市或者完全感同身受一个远离社会的人他真正是怎么想的。比如说我观察我朋友而言，包括我提到的朋友自由和饭团，他们确实远离城市和社会之后，他们是能够有自己内心的宁静，但确实他们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去赚取收入，那这就是非常社会性的一面，就他们也不能完全离开城市，因为城市或者社会能够给到他们一些生活和经济来源，那可能从这一方面来说可能人是难以离开社会的。
是，
如果你还需要就是经济的话，人能够一辈子全如到底吗？我觉得人可以一辈子全如到底，但是全如到底一辈子的人可能会很难受。但是这也是就是非常多元的一个回答吧，千人千面。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我并不想要犬儒到底，因为犬儒的这个选项只会让我觉得很痛苦，或者说麻木的这样的一个选项会让我很痛苦。当然我也意识到不能完全不麻木，因为当一个人完全不麻木时刻保持清醒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应激的状态。当一个人长期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里面，他会容易变得薄脆，很容易应激，很容易出现情绪的崩溃边缘。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发现对我自己的精神损耗或者是身体能量的损耗是很大的。我现在感觉我可能会偏向于追求内心的平静，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关心我能够关心以及我能够做出的改变。当然我始终还是觉得社会是个笼子，只不过这个笼子它的这个范围是有变化的。有的人觉得笼子很小，有的人觉得家庭就是社会，就是一个笼子，一个小笼子。有的人觉得学校是个社会，是个大笼子。还有人觉得只要政治能够涉及的范围都是一个笼子。但我感觉还是觉得社会是个笼子。我们必须要受很多的规训，那规训可能就是一些栅栏或者是那些无形的笼子吧。但是我相信人还是有能力或者潜力去拓宽自己意识的边界。可能现实生活是有可见的边界，但是你的自由意志是没有边界的。你应该相信你自己的能量能够去打破这些。就像我能相信我在30岁之后我还能够去重获更多的勇气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一样。我感觉是这样。
是，就所以你是相信自由意志的？
相信啊。可能我对于生活或者世界观或者人生的态度我自己也挺割裂的，就是我对于很多事物的观点是比较消极的，但是我的行动方面又是非常积极的。要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当我能够隐隐触碰一个边界的时候，其实反而我更愿意去尝试去破除那个边界。但是当我没有看到那个边界的时候，其实我就没有一个参照或者对标，我不知道那个边界在哪里。反而当我看到那个边界的时候，我更能够去更有勇气或者是更有决心去打破那个东西。
OK， 说说你的女性摄影推广平台照镜子吧。这是一个怎样的平台，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呗。
照镜子这个平台应该是2020年8月份我跟朋友王亮一起做的一个推广女性摄影师作品的一个平台。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叫它是女性摄影平台，大家会有一些歧义，不知道是说你是要关于女性的作品还是说女性拍的作品。那可能我们现在最准确的定义就是我们希望推广更多的女性摄影师，所以我们会尽可能去分享我们所看到的好的来自于女性摄影师的摄影作品。这个平台最初为什么会建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最开始王亮他因为摄影跟我认识，拍照这件事情跟我认识，他就问我要不要跟他一块儿做点什么事情。他最开始的设想是他从大学毕业之后，他想在大学里面做一个摄影工作室，因为学校有这种创业扶持。我心想说这个点子不错，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后面我发现有两点不对。一点不对呢，是我和他都不是专业的摄影师。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工作室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弊端，就是没有任何的长处，一腔热忱而已。创业这个词很吸引我，但是我发现它吸引我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能够带来多少的经济收入，这也一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创业吸引我的点是我发现我认可的创业者精神，优秀的创业者，他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个变革，或者是所谓的革命性的东西吧。
是，
其实王亮跟我讲完这个想法之后，我总觉得如果只是简简单单去做一个 摄影工作室虽然做了一个事情，但是又好像跟没做差不多，我并不是需要这样一件事情。那天其实想了一个晚上，我想到早上九点，我就跟王亮发一个信息说，我们不要做摄影工作室，我们要做影响更多人的事情，我们要做一个女性摄影推广平台，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喜欢摄影的女孩，而我们也希望被别人认可，被更多人看到，但是我们太零散了，不如我们就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也给别人所需要的认可，鼓舞别人更有勇气投入未来的创作里面，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个平台就建立了。一开始也是磕磕绊绊，其实一开始我们两个完全都不知道要怎么做什么东西。再次借用到了就是产品设计当中的一些竞品分析、需求分析，然后之类的这些方法，然后把一些板块模块给建立起来。对。
所以你在最开始做这个平台的时候，你是因为什么就是观察到了比如说没有专门针对女性摄影师的平台，还是说现有的一些摄影展示的平台比较对女性不友好，还是怎样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需求是出于我和王亮本身。我和王亮最开始都是非常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我们一直希望找寻到一些认同感，不是说对于优秀的摄影师的认同，而是对于摄影爱好者他希望继续从事摄影的这种推动力的这种认同。就我相信比如说对于一个爱好者而言，假设说有一个组织愿意去认可你，或者是有一个人跟你说你拍得很好，你继续拍下去，我相信他都会多拍，继续愿意拍下去。我觉得他不需要太过专业或者学术的认可，如果他未来到了那个阶段，他肯定会获得，就是在他刚开始踏入这个走出一步的时候，我只希望推动他们走第二步第三步，然后走得更远，就是这样一个契机。因为可能当时我也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去继续拍下去，我可能会有一些更希望被认同。那我想如果我暂时不知道怎么样去获得这个认同，不然我先让其他人去获得这些认同，跟我一样有这样问题的需要寻求认同的小伙伴们先获得这一部分认同。后面我去做社群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社群里面的朋友们，尤其是女孩男孩也好，其实大家都很乐于给予自己的认同，给予自己的赞美，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环境。
那运营这个平台差不多三年了对吧，那你自己观察下来女性创作者的表达空间这个部分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吗？
因为我一直在管理那个投稿，基本每个人的投稿我都会看，包括比如说现在平时的一些艺术活动、艺术展览或者是公共艺术事件，其实都会有关注。最大的感受就是女性的创作题材是更为多元，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接收到的关于女性摄影的投稿更多是他们理解的女性身体、女性的自我凝视，
是，
但其实慢慢发现投稿的题材更为多元，它有包括社会层面的，有新闻纪实类型的，然后也有就是更偏那种纯艺或者是那种实验类型的，就是很多元。你会发现其实你说它是女性摄影吧，它其实它就是一种视角，而这个视角下每个人都在观察同样的世界，只不过这个视角所给到的观点或者是感受是不一样的罢了，但是题材是其实跟所有人的摄影题材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多元，任何人关心的事情其实都是女性会关心的事情。后面我慢慢意识到，包括就是自己在社交媒体，我们在应对社交媒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女孩就是相比于三年前，大家更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更有勇气去面对质疑，面对非议，这是一个我非常欣赏的点，非常欣赏的特质。当然我相信这个特质它未来会更加的成熟，可能也是目前我们需要共同去面对的。包括其实我最开始在做这个社群，最开始做照镜子的时候，就已经就是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为什么单独要把女性摄影师拎出来作为一个门类，因为其实这样的话你越是把它单独拎出来，其实你越是将它放诸在一个不怎么公平的环境去对待。但我个人的观点还是认为，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在看更多的这种摄影作品或者是艺术创作的时候，我其实只是想单纯的去扶持一下我认为需要认可的这个群体而已。
那这个平台到目前为止它呈现的状态慢慢接近你的理想了吗？换一种说法，就是对于你来说女性创作什么样的环境算得上是一个比较优质的创作环境呢？
我感觉有几点应该是比较优质的创作环境。目前而言，我感觉今年的这个发展有比较缓慢，因为今年我自己也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我对于照镜子的工作会有一些放缓，相比于开头的两年，感觉前两年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可能我们前两年一年最多都有做8场展览，那今年我其实也就做了2场展览，也没有太多的活动，但是有做一点点讲座什么之类的，那再回到那个创作环境的问题，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比较友好的松动的言论环境，无论对于任何创作者他都是友好的。还有一点就是物质支持，比如说基金啊、奖项啊、机会支持，或者是一些跨界的合作，我认为这些事情它能够最直接的帮助女性摄影师的生存问题。就是假设说一个摄影师他要将摄影作为自己的工作或者是收入来源，那这些物质支持都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先生存下去，
是
或者给到他一些创作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能够只说去用情怀去打动别人，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就会让他更可持续，如果有物质支持。还有当然我想持续性的一个鼓励和关怀的环境，就是包括照镜子这样的社群，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关于女性的这种艺术社群出现，他们能够给创作者或者是观众给到正向反馈。就比如说我们的社群里面有很多的观众，后面慢慢其实我也开始收到了观众的投稿，就是观众有一些读者他们也慢慢开始愿意去尝试摄影并且成为我们的投稿者，这是让我非常欣喜的一点。就是一个正向的环境，首先你看到了别人的作品，别人的作品很棒很好，然后我们去介绍这个作者，而这个作者你会发现其实他也是一个跟你差不多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在平凡的生活里闪闪发光的人，大家都是很简单但是我们都会怀揣同样的梦想的人。那群里面的读者看到了这样的女孩，她会觉得啊，我不需要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艺术研究者我才能够去拍照，其实我只要拿起相机我就可以进行尝试。慢慢你在面对最接近你的身边的正向反馈的时候，你也成为了内容的生产者的时候，这个社群其实慢慢它的内容就增多了，它的环境和关怀是确实有一个正向的导向的，恰恰是我们非常非常希望的事情。
是，
对，其实我更希望就是比如说哪一天比如说没有读者他自己也去出来去做一个社群，或者去带领大家去做一些工作或者是什么讲座也好分享也好，如果他也能够去领导一个社群去谈论更多的这个问题，或者去鼓励或者给到支持，或者是有可能也去做一些基金会啊或者是奖项啊这些也好，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事情。对，就是我相信可能未来这个环境里面肯定还会孵化出更多更优秀的群体环境还有机会。对，除了所有这些关怀物质以还有言论环境以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理性的批判环境，可能我们目前我们照镜子所支持或者推的大部分的女性创作者是比较在成长阶段的创作者，她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艺术家，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是认为如果希望推动女性摄影的发展，其实更应该也给到一些合理的评价，能够出于不同的角度产生对于作品不同的见解，交流碰撞，而不能只有一味的赞美，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理性的批判在里面。
是，
对。
那你最近在创作啥呢？你自己？
我最近啊，其实在创作两个项目，就是我2020年其实还有在做一个新的项目，是关于福州本地的女性历史的一个研究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从万宁回来10月份的秋天，我开始做这个项目，因为原先也是因为一些社会议题，我开始意识到了我的女性视角，我的女性意识，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我们家中的女性角色，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外婆、我的奶奶、我的姑姑也好，他们对于女性意识，虽然他们都不知道女性主义，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女性意识，但是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非常的独立，他们非常的可以说有点强势。这两个人物性格特质让我非常的，我以前在家庭生活中我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单拎出来看，在福建省对于女性的这种普遍的性格，可能福建省还是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省份，所以家庭环境之下，我突然觉得家中女性的形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形象，我就开始好奇她们这种比较独立的女性意识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会跟本地的女性主义的发展相关。但是其实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福建或者福州本地的历史，因为以前义务教育和高考之前这些都不是考试重点，我确实完全没有了解过。但是恰恰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开始去找寻很多历史资料，然后慢慢才意识到其实 在清末民国时期有非常厉害的近现代的一些女性先驱人物都在福州，因为当时在福州有应该是中国比较早的一批女子中学产生，女子中学孕育出了非常多的优秀女性，无论是在比如说科学方面，还是在五四运动啊，还是在比如说教育方面，她们都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是我就是越了解这段历这些历史，我越觉得非常惭愧，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跟我一样的这些女性在很多很多年前她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非常非常惭愧。我感觉有的时候在家乡做项目，除了你去了解一些议题或者历史之外，其实更向内的层面来看也是获得一种认同，那个认同是对于你自己的也好，也是对于家乡的，尤其是可能是像我们这种二三线城市生长的小孩，就是以前会觉得说啊，大城市才有我们能容纳得下我们的梦想，才有更多的机会，我恰恰就很容易忽视我身边生活的环境，因为它离我太近，我反而看不到。
是，
但恰恰也是做这个项目还有我之前的家庭的项目之后，其实我才意识到，其实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以我自己的家乡为傲。还有一个项目关于老年大学，为什么会拍老年大学，是因为我妈在上老年大学，
所以 OK
基本见不到我妈，我妈的退休生活非常丰富，基本就是我跟她见面要预约她，
就比你丰富多了，
就是我可能一周见不到她三次。
哎呀，
她就跟我说她在上老年大学，她非常喜欢上老年大学。我就很好奇，因为我很少见到我妈，我也开始意识到我跟她的交流不是特别多，但是我又想跟她产生连结，我又想了解她到底在干嘛，所以我就想以拍摄的契机去了解她为什么喜欢上老年大学，这个老年大学真正能够给予像她这样的女性什么样的精神支持，
是，
所以才开始拍这个项目。就我后面自己想了一下，我发现无论做什么题材都好，我发现就是我的关注点都是在身边被我忽视的事情上面，被我忽视的生活的角落上面。
那你明年有什么创作计划呢？
明年的创作计划，因为我可能我拍创作的时间都比较长，就是我基本现在每个项目都要拍至少一年，所以目前还是想说把关于本地女性历史的这一个项目继续做下去，然后老年大学的也继续拍下去。其实我跟拍了一段时间老年大学里面的阿姨，她们就是特别可爱，然后我觉得如果只是因为短暂的拍摄和他们告别，我有点于心不忍，我还想跟他们多接触一下。
是，
我也希望能够就是通过这个项目给他们一些更快乐的体验。其实我发现老年大学里面的阿姨，他们也希望跟年轻人沟通，他们也希望让年轻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是，
记得我刚开始拍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还进去开了一个动员会，
是不是？
然后那些阿姨其实对于年轻人的态度是非常开放的。拍摄的时候会跟阿姨聊天，我记得有一个阿姨就跟我说，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太累了，我的女儿还在上大学就已经被压力压得很窒息了，你们这些年轻人真的不要内耗，没有关系的，没有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千万不要内耗。我当时觉得好感动，就是好温暖，
是，
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阿姨，但是她会愿意去跟你掏心掏肺的去聊她的感受，包括很多比如说也是同一个阿姨，她说她想来老年大学学葫芦丝，是因为她的女儿小时候是学葫芦丝的，但是她女儿上大学之后她少了很多跟女儿交流的机会，她希望如果也学葫芦丝的话，她可能能跟她的女儿产生更多的对话。哇，我当时就觉得我的情绪就到了我的那个胸口，我就快哭出来了，就是你会意识到老年女性或者是老年人他们也渴望跟年轻人交流，但是可能因为我们和老年人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以及我们常出入的场所是完全割裂的，所以我们对于对方完全不了解。
是，
我也希望通过这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项目能够创造更多的交流吧。就最开心的每次拍东西最开心的还是跟大家认识，然后聊天，然后相识，就人与人之间那种碰撞还是有温度的，还是挺幸福的。
那照镜子这个平台明年有什么展览或者活动的一些想法吗？
明年其实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计划是，我可能会搬到上海去创作工作，然后跟王亮有更多的机会碰面，然后可能我们会希望去策划一些展览或者活动，比如说讲座或者是工作坊之类的。可能明年的秋天我如果顺利的话，我可能要去英国留学，我也希望如果我留学之后能够在国外继续去为照镜子找寻更多的合作机会，包括有更多的比如说展览也好，或者是讲座或者活动机会这方面的，或者也能够结识更多的创作者，然后去投入这个 平台的内容输出这样。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一下。行吧，今天差不多，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严嘉玲老师一起聊聊他的一些创作跟一些生活上的转变，包含他对于很多创作环境啊，包括女性摄影师们的一些思考，以及他最近在做的一些项目。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空岛，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好，谢谢，拜拜。
갈길이먼데벤차가없네비가올것같은데저진어깨에오늘의무게잠시내려놓고싶어 Home is far away
달라진게없네홀로남은놀이터에서그높은턱걸이에오른뒤여태같이반인생내게요구되는건늘높게뻗은두손보다조금위세상의눈높이갈수록 Everest 정상을향할수록산더미만되는 stress I know I can never rest 내가가진불만들을잠재워줄수면젠없으니혀를물고밤새워어릴적줄서는것부터가르쳐준이유이젠서명해졌어복잡한인간관계그자체가역설관계만있고인간이낄틈하나없어평범해지는게두려워서꾸던꿈이젠평범한게부럽군 As I stand all alone in the rain 자라지않으면성장통도그저 pain
갈길이먼데벤차가없네비가올것같은데저진어깨에오늘의무게잠시내려놓고싶어 Home is far away
갈수록두려워뛰고있지만뭘위해서였는지이젠두발과심장그저짐이되어버린꿈두고달리는게내게유일한희망한걸음만더때라부추기네고개들었더니아픈낙떨어진대뒤를보니길게줄서많은기대가날지탱하는척하며등을떠미네언젠가찍고싶었던맘의쉼표가숫자들사이뒤엉킨이상계산적인이세상에들이미는손잡기싫지만빈손대는게더겁이나붙잡아도갈길가는게시간뿐이겠어먹구름낀하늘을보며한때나도꿈이라는게있었는데오늘밤은잠들기도어렵네
널위해잠시멈춰주면안돼